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讲柏拉图的思想。上两次我们讲了柏拉图的生平，那么以及讲了他的著作，所以生平跟著作我们都差不多用分歧的一个方式来去介绍啊，像他的生平如何透过他的这个学徒期，然后就周游，然后成熟，对不对？那么然后到在他的著作里面也差不多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前面受苏格拉底的影响，然后慢慢的他一个过渡的时期，然后到他成熟的时期，到他老年的时期。那么可是我们针对柏拉图的35篇那么多的一个对话录，我们身为比方说一个中国人，一个想进入哲学，想去念，那么了解到西洋的这个哲学历史的发展，在柏拉图那么浩瀚的这个著作里面怎么去念，那么我在这里可以给同学们一个建议，就是我觉得在这35篇对话录里面，那么最先要念的一本是他成熟时期写的那一个的 Phaedrus。 那么这个 Phaedrus 这一篇中文平常翻成费特罗斯，那费特罗斯这一篇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是一个开始的时候是多多少少有一点语言的方式去写，因为他是一开始写两个朋友相遇的时候，那么提出的一下子就提出三个大的问题。那三个什么大的问题呢？就是你从哪里来，你要往哪里去，那么现在你做什么事情。我们去解读还是柏拉图自己在慢慢的在这一篇对话录里面导引到，就是全部人生的三大问题：人生从何来，死归何处，要运作何事。这是三个大的问题，可是涵盖了整体的人生。所以你念这个费特罗斯篇，这个 Phaedrus 篇，那么可以说他虽然是整篇的东西有一点点像是讨论爱，对不对？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也好像讨论历史哲学，就是把人生的从古到今到当时柏拉图的时代的一些古代的人，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怎么处理了自己的生命，而处理的方式就是从这三个大的问题里面着手：生从何来，死归何处，那么从生到死中间应该做什么事情。那么从这一篇这个费德罗斯这一篇进入之后，那很清楚柏拉图的整体的思想架构也是由这三个问题去开展。比方说问到生从何来，那么对生这个概念，对生这个事情，他是在他的 Symposium 那篇对话录里面特别去讨论他。 Symposium 这个字我们是通常把它翻成赏忍篇， Symposium 是一个主题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聚餐的意思，还是说忍会的意思。那么也就是柏拉图当时也他们的这个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会写诗，那么这个诗歌也有比赛，那么在柏拉图的这些朋友当中，那么有一个那个时候得了奖，有一些奖金，那么有一些奖金嘛，这个朋友跟朋友之间嘛，就是说是间接有份，那么大家就闹出来要去喝酒，那么要叫这一个拿了奖金的得到奖金的这一个诗人要请客，那么这个诗人当然也很大方，就请大家去喝酒去吃饭。那么喝酒吃饭的时候，就有人家提议，是说我们知识分子聚到一起，不是闹闹笑笑就算了，应该讨论一个问题。那么讨论同样的一个问题，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那么这个就以后就变成西方世界里面叫 Symposium 这个字。Symposium 这个字，如果 你 接到一封邀请函，说是它是一个 symposium， 你知道它是一个主题，这个会议是一个主题，由不同的角度去讨论。那么后面这个 symposium 讲起来翻成拉丁文是 conference conferencia， 这个 conference 以后就必用到说每一个人去提自己的意见，提自己的论文，没有一个主题。 symposium 就是有一个主题的会议，那么这个主题讨论什么东西呢？讨论爱，讨论性爱。所以这个你念完了费特罗斯之后，那么最好技术就念 symposium， 念这一部赏染片，因为赏染片里面讨论的问题就是讨论男女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讨论性爱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一开始就念这一部著作的时候，你有的时候会吓一跳，因为柏拉图最先讨论同性恋，他讨论他的意思，同性的意思不是说两个同性的人在那里恋爱，而是一个人自己恋爱自己。在柏拉图的意思就是为什么要有男女两性，把男跟女要分开，那分开以后要结合。所以柏拉图觉得这是真的有一点点多此一举，为什么不是人他降凡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就是整个的人，而这整个的人他到了时间他就会生，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麻烦，不会是有男女两性要结合。那么这一个男女两性结合的一些规矩，在当时的一些这个什么父母之命没错机缘了，还是自由恋爱了，这一些东西都会在里面讨论到。不过讨论的前面比较基本的一些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有男女两性，而为什么这个男性跟女性他会互相的吸引，为什么一定要男女两性结合之后才会生，所以这是哲学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人要分成两性？当然事实上人是两性没有话讲，那事实上也是男女两性要结合之后才能够生，也没有话讲。不过柏拉图是哲学家，他要问为什么这样子的，一定有一个理由，对不对？所以他就想办法要在这里找出一个理由，说男性跟女性两个都是人的一半跟另外一半，所以这样的话他解释恋爱是人性的一半追求另外一半，那么然后解释婚姻呢是一半跟另外一半复合，所以他们又结合了。那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柏拉图要讲明人性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体，那么那是在观念界，不是在我们的现实的世界。现实世界男女分开，那为什么要分开？因为神话里面讲了很多这个神明跟人一起统治世界，结果蛮乱了。就是神明他表面看像人，可是他的能力比较高，所以变成世界上所有的很多很多的困难都是神明在作乱。所以当这个造化神又把人降返到世界来的时候，就觉得不要整体的人下来，是要把它分成两半。那两半就是一半是男一半是女，造化神的意思就是叫这个男女来到世界上会很忙，忙于追求另外一半，忙于跟另外一半结合，忙于生了小孩子以后要为小孩子去担忧，要为小孩子 去服务，要工作。所以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很多的时间去搞乱这个世界。那么这当然是一个神话的解释，不过这个神话的解释在柏拉图那个时代来讲很重要，因为柏拉图没有什么经典可以参考，所以他参考的话只能参考神话。那么从荷马的那些神话下来，的确要解释人为什么有男有女， 为什么男女结合才能够生小孩子，为什么男跟女相夫之间的恋爱也好，结婚也好，有很多的情感。而且柏拉图来讲，人应该是非常理性的动物，可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情感。而每一个人的生，每一个小孩子的出生，每一个婴儿的出生，都是透过情，透过这个爱。所以在这一篇赏染篇 Symposium 里面专门就讲生，专门就讲这个爱。所以这一部经典是讲生，他要解答前面费特罗斯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生从何来。以后当我们念完这个 Symposium， 念完了这个生的问题，生的对话录之后，那么就要求念另外一个，就是死往何处的那一篇对话录。那一篇对话录是什么呢？是费短，中文通常把它翻成费多篇。这个费短这一篇就是讲死，讲死。那么在生的对话录里面，是把人生的二元这样分，就是男跟女，可以说是相当平面的一个划分。而且是在柏拉图来讲，这个男跟女是一半，跟另外一半，跟希伯来的想法不一样，对不对？希伯来他就觉得这个女的是男生的一根肋骨，对不对？上帝是从亚当把一根肋骨创造一个女性，所以女性有一点点从属于男性的意思，有一点点重男轻女的味道。柏拉图没有，柏拉图是觉得男女大家是各半。那么这个生的对话呢，是讲男女两性的这个分开了这个人生。死亡不是讲这个男跟女，死亡是讲人的灵魂跟肉体，肉体会死，灵魂不朽。所以这个死亡，这个问到的这个费特罗斯所问的是死亡何处的这个问题，是讲灵魂。将人的肉体死亡之后，灵魂到哪里去？所以我们说前面如果讲生的问题，柏拉图引用了很多的这个神话，死的问题要用更多的神话，因为人对死亡根本没有任何的经验，没有经验，所以得用神话。所以死了以后灵魂怎么过渡过一个海洋，然后到彼岸处，然后如何就得到半官的审判，你在情绪间做了好事多少，做了坏事多少，然后你是不是还要轮回到这个世界上来，等等等等。所以柏拉图是把人生的问题用毗达哥拉斯的轮回的系统，用当时的伦理道德的圣恶的观感，那么来去讲死了以后的前生。所以里面很多很多神话讲人这个怎么死了，灵魂怎么错了船，要通到彼岸处，中间的那些鬼怎么样要麻烦这个灵魂之类的，等等等等。那么一直到这个讲到后面的时候，说哲学家他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爱了智慧，所以他只需要死一次，他不要轮回，他死了以后灵魂就到天庭去了，回到观念界。那么这是费短，所以费短这一篇东西是柏拉图的希腊文炉火纯青的一个时代，非常漂亮的希腊文，同时也是非常难的，比较难的这个希腊文。可是费短是一篇非常非常有文学价值的，这个跟很深的哲学意味的一本东西。所以你念完了生的对话录 Symposium， 知道了人是分成男跟女，那么以后提出了男跟女的分别的理由，以后到死亡的对话录讲出人是由灵魂跟肉体构成的，而灵魂不死，所以他死亡之后还有他另外的一种生命。那么念完了死的对话录之后，你就要再上去念他的 Timaeus， 念他的余旧论。那么余旧论讲什么东西呢？就是要讲明这个世界有两层，一个是我们思想的世界，一个是我们感官的世界。人呢也是两层，在死亡对话录里面已经讲清楚了，有灵魂有肉体。 那么这一个题目是宇宙论，柏拉图是要讲造化神怎么造了这个世界，怎么样把人降返到这个世界上来。所以这一个西方的最早的宇宙论，讨论这个世界的来源的问题，讨论人的起源的问题，可是柏拉图是第一个最先提出来，有相当多的科学的意味，也有相当多的幻想的这个意味。那么这个宇宙定下来之后，那么就柏拉图就开始要落实到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说第五步要去看的就是他的普利特亚，我们说他的理想国。理想国就是很现实的讲人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人的灵魂以前是在观念界，它跟尘世间的肉体结合以后变成人，所以柏拉图觉得虽然是这个世界不真不实，彼岸还是观念界才是真实的真善美的世界，不过人不应该出世，不应该出家，他还是应该入世，因为他有责任把他的灵魂从观念界带下来的一些真善美带到这个世界来，让这个世界跟观念界一样的美好。所以在柏拉图来讲，他的一个理念，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责任，他的责任就是要把这个世界美化，美化到像观念界那么真善美。所以这就是普利特亚，我们说就是他的理想国，理想国是柏拉图的政治理念，可是这个理想国还是柏拉图成熟时期的作品，到老年他觉得很多东西不能那么认真，不能那么定法律定了那么一个我们说量身正法的一个方式，还应该比较属于人性，有很多的弹性。在最后的时候，他死了以后，他的弟子替他出版了这个诺莫这个法律书，这法律书是我们最后要看的，因为他把所有在理想国里面什么东西都很严苛的定力的一些东西，慢慢的把它修改，把它修改成在正式的运作上、伦理上、观念上要随和一点，不要那么，我们说不要属于一个属于好像法家一样的量身正法的方式，那么应该有一些人性在里面，有一些伦理道德的东西在里面，有一些宗教的情操在里面。死到一个法治的国家，虽然它井然有序，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不过他觉得这个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还是有一些毛病，还是应该再加一下但书。但书是什么呢？就是国安其位，国守其分。你聪明才去高的，你做那些比较难的事情；聪明才去低的，你做那些比较容易的事情。不要翻过来，不要说你聪明才去高，你选择一些这个薪水高、工作少的，对不对？让那些比较聪明才智低的人，他工作多，薪水又低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分工就不好。所以他的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还有但书，就是各安其位，各守其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